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绿豆株式会社所举办的愤怒猪讲座第六场。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李逸云李老师。那他是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那目前的专攻是文化史跟社会学的部分。那今天他的题目是台湾漫画史，从漫画审查制谈起。那我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他。那今天整个进行的方式大概是先请主讲人帮我们讲一个小时左右，那之后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讨论时间，那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行。
各位好，今天很感谢大家来捧场，而且今天天气还蛮热的，所以应该不会太凄风苦雨。那今天那个陈诗梦老师就是说让我来讲那个漫画审查制。那因为讲漫画审查制，所以可能稍微往前跟往后一点，就大概会到从战后战争刚刚结束开始，然后讲到大概1988年漫画审查制废止这一段时间的。我们尽量用一些例子来讲，就可能就是配合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像是诸葛四郎啊，或者是那个小侠龙卷风等等的漫画例子来看当时的一个比较这个文化管制的一个对于漫画的压制的现象。那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什么叫做管制，为什么文化要被管制哦。因为就我们讲到说，其实文化它是一种象征跟实践，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文化的时候，其实它很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怎么去思考什么叫做上下左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文化本身它会包含所谓的意识形态在里面，透过文化的包装，把意识形态用另外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给灌输到人们的心目中。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警察打人是一个这个比如说赤裸裸的暴力，可是当他用这个大众媒体，然后用这个书本戏剧等等的方式去包装他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柔性暴力，而慢慢的接受他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对于事件的概念，或是对于这个所谓意识形态的这些想法。所以所谓的文化其实它是一个给予我们对于世界意义的一种委婉的方式，而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也就成为了政治支配者他一直想要去掌控的一个力量。就是你掌控了文化的论述，某种程度上你就掌控了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那当然读者在这样的一个接受的过程中，他不会是主动的全部的接收所谓这个资讯，他会有一些所谓自我的诠释。这也使得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或是在接收这些文化资讯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抵抗的可能性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文化管制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他努力的想要去压制所谓的文化，管制所谓的文化，不让其他意义的这个意识形态能够透过文化去传播。可是同样的，这之中还是有一些抵抗的力量，希望能够抵抗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压制。那今天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漫画的例子来讲述。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波迪厄他的一个想法里面，我们如果以一个这样的图像来看的话，其实漫画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完全没有存在在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疆界里面。漫画被一开始被在台湾被认为说是小孩子看的书，然后是这个低级的，然后就是只有坏小孩才会看的书，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具有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可是逐渐透过经济力的增加，它开始累积了非常多的经济资本，好，然后这个出版社越开越大，然后呢这个书卖的越来越多，于是让政治上也不能不去忽视不能去忽视这样子的一个漫画的力量。所以在1988年那个漫画审查制废止之后，到1992年新著作权法成立，这样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台湾的漫画逐渐透过所谓的文化所谓的经济势力，然后逐渐在扩张它在文化上被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战后初期的台湾漫画。在这个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台湾漫画家，像这个陈定国他们就有去参加日本的一些这个漫画会，就是漫画的这个空中教室这样的一个函授课程哦。所以他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接收到了一些日本漫画的影响。那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一群以这个新竹为中心的新高漫画集团的人，他们跟一群这个 艺文人士就合起来，然后说我们来组织一个这个漫画，组织一个综合杂志。所以当时他们出了一本月刊叫做星星，这本月刊里面就是一般的文字性的稿子里头加上了两页的漫画，这漫画大概是我们图上看到是以政治评论跟讽刺漫画为主，然后大概在描述当时1945年46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现象哦。但是因为这个国民党后来在这个1946年开始对于这个文化管制越来越严重，所以在1947年1月就是228前夕的时候，这本杂志就停刊了。那在这个我们讲到这本杂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讨论到这个时期它的背景。当时在1945年陈仪政府在10月来到台湾之后，他就说你们这些台湾人都是受到了日本人的遗毒，而日本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你们是被他们奴隶化的人，你们没有办法有自主的权利，台人自治，台人自己管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他努力的想要去日本化，在1946年的时候他就立刻下令说好，从现在开始不能讲日语。所以当时的这些受到日本教育，然后曾经是高知识分子的这一些台湾人，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文盲。好，然后呢，当时的这一些国民党政府，陈仪政府跟后来这个1949年来的这个国民党政府，他们最主要一开始是要透过去日本化的方式来完成所谓中国化。那为什么他们要中国化？其实很重要的是，他要来象征台湾从亘古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不能够让台湾存在着好，就是跟辛亥革命的历史、跟抗日战争历史不一样的历史，因为这会动摇到他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所以在1946年开始，他就决心努力的要把这个敌人这样的一个日本的任何的记忆，包括木屐、包括这个日本的和服、包括日本的语言等等的，全部都给他废止掉。但是跟当时中国其他的占领，日本占领区来比较的话，台湾算是当时最积极的推行去日本化，然后强调三民主义教育的一个地方哦。相对于当时日本影响很大的这个东北地区，台湾比东北更要强烈的在实行所谓的中国化，去日本化跟中国化政策。尤其是到1949年之后，这个中国化政策越来越强大之后，这个去日本化开始服从在中国化政策之下，变成最主要的是中国化。然后因为他要中国化，让台湾不能够有任何跟中国历史所谓的正统历史相异不一样的这些这个相关的文化历史，所以他开始全面的去日本化跟中国化。那例子就像我们说的这个194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好，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日语跟日文通通都被禁止，然后在公开的场合里面你不能够讲这个日语，甚至于你只能讲国语，而且将国语变成是当时考绩的一个部分。好，如果你不会讲国语，就显示出来当时你的台湾人其实是受到奴化的。所以一直到1958年为止，在台湾推行国语教育是他们这个国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政策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中国文化才是唯一正统的文化。然后呢，国民党政府就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我们是来解救台湾人的。好，这是也造成了台湾人当初一开始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非常欢欣鼓舞的想说我们可以变成这个不再当次等公民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开始透过这个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实际的接触之后，这个幻想破灭，所谓的祖国其实只是一个想象而已哦，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所谓的同等公民的对待。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228事件前夕，也就是星星这本月刊它在停刊之前，叶红甲就是画了诸葛四郎的这个作者，他曾经在星星这本月刊上面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漫画。那这个漫画呢，他就是指出说当时这个来到台湾的这些外省官僚如何的去这个对待当时这个台湾被弄得非常贫困的人民。好，那这个漫画刊登完，后来星星这本月刊就倒闭了。倒闭之后有一天，那个叶红甲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个漫画画了出来这件事情会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哦。结果在228事件之后，有一天他就到他的朋友家去， 他去他朋友家，他就远远看到怎么有一堆警察跑到他的朋友家里，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危机意识，所以他没有逃走。然后呢，那个警察就说：“哎，你也来？那你来探访这个不良分子，你一定也是不良分子。”所以他就把他抓了，然后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哦，我叫叶红甲。”结果这一些警察就查出来，他曾经在星星画了这一张图。他就把这张图拿给叶红甲看，就说：“好，你曾经用这张图来这个讽刺政府，所以你是这个需要受到这个重新的思想教育，所以把他下狱了10个月。”那他后来出狱之后，他就绝口不提这一段往事，所以在他的女儿在他有生之年几乎都不知道他曾经在228事件之后因为这个漫画被抓。他后来画的漫画也都尽量就是跟政治跟这个讽刺漫画评论漫画是无关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这个228事件1947年之前这个事件之后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漫画事件哦。那1949年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他首先就要确立说他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好，他就要说好，我们才是正统的唯一中国的代表，所以他必须要建立起来一个，那他所在的台湾才要是正统的，才是正当。那他怎么要建立台湾是一个正统的代表，是唯一中国正统的文化继承人，所以他要建立一个所谓血缘民族的文化。这个血缘民族文化就是台湾亘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在炎黄子孙之下并没有任何跟中国历史无关的部分，所以他要把中国的正统性放到台湾来。那这做法就是台湾所有跟这个中国历史不一样的部分都要被去除掉，所以比如说他在官方史上他就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所谓正统的道统，他把它延续接上了孙中山，然后呢再透过蒋介石，比如说蒋介石当时写的这个民生主义娱乐两篇朴述，透过这样的方式把蒋介石再跟孙中山连起来，说你看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所以这个毛泽东这边都是匪伪政权，都是这个文化的破坏者，透过这样的方式将蒋介石所在的台湾跟中国连在一起，把台湾卷入整个中国的内战之中哦。好，然后台湾在这个状况之下，关于台湾过去日治时期的历史就变成不可以讲的过去，比如说教科书里，一直到1990年代为止，台湾教科书中历史跟地理的部分，这样讲到台湾的部分只有两个 chapter， 而且他强调在历史上强调的是，比如说台湾曾经在明朝的时候，郑成功来到台湾，然后呢，这个是这个明朝正统的政权，好，然后呢，这个刘铭传来建设台湾，可是他不讲说，诶，台湾在抗日战争的时间，其实它是属于日本的，所以当时国民党政府是跟台湾所处的这个日本其实是敌对的状况，他不讲这一段。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过所谓的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他也不提，为什么？因为他要维持所谓的正统性。所以这个整个中华文化跟中国的正统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历史，就变成是国民党统治文化这样子的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在后面这一段1949年之后的这一个历史之中，不断的替中国本位的这个官方史观，就是所谓外省人的官方史观加砝码，说这才是正统的。而相对的，台湾相关的一切通通被打成是不能讲的、低俗的，比如说歌仔戏就是不能低俗的，然后呢，这个看的人就是没水准的人，讲台语就是要挂狗牌等等的，这些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化政策跟所谓中国文化正统性的建构，因为要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哦，好。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1950年代经过了这个228事件跟白色恐怖之后，台湾的漫画家，他们开始逐渐的从政治漫画跟评论漫画这个场域撤出哦。他们不太敢继续去画政治漫画跟评论漫画，因为他随便画一画搞不好就会被抓到牢里去，然后可能就抓到这个比如说台东或抓到绿岛去唱小乐曲，好，所以他们开始逐渐的退出这样的一个所谓评论漫画的领域，而政治漫画的这一块呢，就逐渐的由外省人的漫画家，比如说牛哥、梁中明、梁佑明兄弟等等的，开始掌控所谓的评论漫画这一块哦。那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儿童杂志，所以相对于政治评论漫画， 漫画的领域开始逐渐的拓展到所谓的这个杂志领域。当然在日治时期也有这样的一些杂志哦。好，那因为在1945年之后有了短暂这一段没有杂志，没有儿童杂志的时间。到了1953年的时候呢，这一本学友杂志它就再度的出现。好，然后呢接下来同一年1954年的时候，这个东方少年这本杂志又出来了。然后学友跟东方少年的杂志就成为当时台湾的这个漫画家们主要发表的一个原地哦。那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则是开始以日本翻译漫画为主的漫画大王开始出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东方少年哦。其实在战后初期的时候，也就是在1949年50年代这段时间开始出现的这些儿童杂志，大家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官方背景为主的，也就是像台湾儿童小学生这一体系的杂志。这个杂志它主要是在讲，就是他们是用中国的背景故事在讲，然后编排的方式也是就是强调所谓的中国本土文化，中国的中原文化。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民间机构出来的杂志，不是由这个官方出资的、哦，像是学友跟东方少年。而学友跟东方少年他的日本风格其实非常的重，虽然他在明面上不能讲到任何跟日本有关的，所以跟日本有关的一切都要被抹去，可是他在整个风格上面其实非常类似于日治时期就进口到台湾来的少年俱乐部或是少年这个杂志哦。好，因为你看到东方少年他当时是以插画小说为主，然后呢他请了一些像洪延秋、杨云平、黄德石这些人，把世界文学的这些名著小说改编成简单的儿童本。好，或者是请这些作家自己创作故事。而这些作家其实他们是受日本教育长大，他们从小看的杂志是少年俱乐部、少年少女俱乐部、少女之友等等的杂志，所以他们在做这个杂志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对杂志的印象，就是来自于日本。同时他们在编日本的这个杂志的时候，说根本时间来不及，他们就直接把当时的这些像日本少年俱乐部、少女俱乐部等等的杂志拿来，就把它翻译当底本，然后翻译，然后改编它的故事，把它做成这个台湾的东方少年杂志哦。好，那有图有真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少年俱乐部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的这个封面。大家看到它当时的封面主要就是以健康的少年、快乐的少年为主，然后通常是一个大头，然后上面有红色的标题。然后呢，他这个是他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大致上的这个封面的历程，就是强调快乐的少年。当然，在这个在1920年之前呢，他们强调是侧脸，然后呢不露牙。可是到1930年之后，他们就觉得露出健康白的牙齿才叫做健康的快乐的少年，所以开始出现一些露牙的照片哦。好，然后这是他们的这个目录页。然后里面已经开始，就是当时的这个进到台湾的这些少年俱乐部的杂志里面，也有少数的这个大概20%左右的这个漫画页数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插画小说，就是他小说，然后里面有用这个插图，然后有这个汉字有平假名的注音，让儿童可以容易阅读。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东方少年哦。大家可以看到东方少年的杂志其实跟少年俱乐部的封面其实非常类似，就是快乐的大少年少女的大脸，然后有一个红色的标题。好，这个还不够明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内这个目次页，它的目次页从色彩还有那个目次页的排版方式，其实跟这个日本的少年俱乐部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所以当时的这些杂志它的编辑跟作者本身都受到日本很大的影响哦。可是当时东方少年他刊登的作品，漫画作品很多都没有标示他的作者究竟是谁。比如说这个是《地下都市》这一部漫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显示这两个，一个是第一回，一个是第二回。第一回他作者写是海马画，第二回他给他改成是叫做拳击画，第三回以后就没有作者姓名了。可是事实上这部作品是手冢治虫的漫画，所以他们当时把日本的漫画放到台湾来，把它翻成 这个中文之后把作者名字都涂掉，因为不能够出现作者名字。所以手冢治虫的作品像是这个神火鸟、绿色的猫都在这个东方少年有出登过，可是只有绿色的猫这一部漫画是有标他的名字叫治虫，而且还没有写他姓手冢。好，因为不能写他是日本人。好，而且里面所有的人名全部都已经被改换成中文的姓名，所以这是一个当时中国化政策下的一个策略，就是他们不能够显示我们的这个漫画是日本漫画，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偷换的方式。好，然后这一部是大概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它是台湾作者画的，然后在东方少年上刊登的作品，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作者陈定国，这是他1958年的时候画的。然后他画的这部作品呢，是强调我们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故事，所以他讲的是孔明，而且是以汉族文化为中心概念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中心思想。我们之后会看到之后像是在陈海鸿跟诸葛四郎的作品里面也一再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强调所谓中国文化的这个特质。好，那在漫画在一开始的时候，在1962年之前，其实他1964年之前，其实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审查，就是当时整个警总、保安局等等，他们对于这些漫画文化，他们都有他们的管制。可是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令说好，我用这个法令来管你。当时他们主要的这个管制的对象是在报纸、广播等等的上面。那为什么他们当时认为漫画是一个需要积极去控制或者是他们必须要去掌控的对象？很重要一个原因，如果依照牛哥的说法来说，国民党政府认为他们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会输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太会使用版画，他们用版画做了单幅的漫画传单之后就散发给兵工农们，这些不识字的兵工农们看到了漫画之后，他们就觉得对国民党就是这么坏，所以他们就受到了洗脑。所以国民党就认为对漫画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广大不识字的庶民们、群众们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他们在1950年代的台湾的这个漫画战斗文艺运动的时候，他们也有设立一个战斗美术在政战学校，专门来创作这个培养漫画的人才或美术的人才。那当时战斗美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要把漫画展现出所谓的战斗精神哦。就漫画它是一个图像，大家可以立刻的看到，所以你的漫画里头要能够展现出来，比如说国军的伟大，展现出来一个这个奋发图强向上的精神，不可以有靡靡之音。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流行歌里头，比如说这个何日君再来的歌，因为它那个君字被这个新闻局认为君可能是在讲共军、讲红军，所以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就被禁了。或者是烧肉粽这首歌，他就会说啊，你怎么可以讲说这个大家有这个都很穷苦，没有办法来买肉粽，这不是讲我们国民党统治不好吗？这首歌也被禁哦。所以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管制，其实它在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正统性之下，它还要强调你不能有靡靡之音，你不能有隐晦，你不能够是这个就是叫大家说，哎，你们就这个，哎，政府是不好的，或是政府是这个让我们日子过不好，这样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强调反共的意识，所以任何跟共产党可以扯上关系，比如说你画一个六角星，你可能就会被关到绿岛去，因为六角星跟五角星太像了，所以你可能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或者是向日葵，当时向日葵是一个禁忌的标志，你在你的漫画里头不能出现任何的向日葵，因为它对着太阳，那你是指太阳就是共军的暗示吗？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它在这个漫画管制的背景概念之下的意识哦。好，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漫画上面是由外省人的这一些漫画家，他控这个主导所谓的报纸媒体，他们里头的这些政治评论漫画，比如说像梁中明或是牛哥这些人，然后他们画的漫画像这个牛伯伯打游击等等，就是强调所谓的反共意识。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到所谓的故事漫画。大概在1958年开始，台湾的这个漫画就是透过东方少年、学友开始逐渐的发展起来。但是东方少年跟学友他们其实主要仍然是以日本翻译漫画为主，台湾的创作家的漫画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可是台湾的漫画家还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开始逐渐的发展起来。 所以在1950年代末的时候呢，这个漫画大王起来的时候，他就跟这个要创刊的时候，他就跟诸葛四这个叶红甲说，你要不要来帮我们画漫画？那叶红甲就说好啊，他就来创作一个漫画叫诸葛四郎。结果诸葛四郎就非常非常的红，于是造成了1960年代整个台湾的漫画市场是以台湾漫画为主，日本漫画为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当现在的漫画家像蔡志忠这些人，其实他们大概从1960年代开始就在当助手，然后慢慢的这个学习漫画的这个发展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漫画当时的一个中国化政策跟所谓的中华文化正统性之下，当时的台湾漫画要怎么样的替自己做背书。他画的漫画任何这个如果让人家认为他是这个意识形态不正确的话，他很可能就这个被警总请去，然后就回不来了。所以他们当时都会努力的用反共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诠释他们自己的作品哦。比如说像陈海鸿，他画了一个作品就是这一部，这个小侠龙卷风哦。好，那他画小侠龙卷风，其实这是一个武侠漫画。武侠漫画是1960年代台湾漫画的一个主流。他在画这部作品的时候呢，后来就有人访问他说，诶，那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他就说，我的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反共作品。他到心里想，诶，你这不是武侠漫画吗？难道中国共产党从以前就有了吗？他说不是，这个漫画呢，因为他是讲一个小侠叫做志强，他来跟这个恶魔党对抗，跟魔鬼党对抗的，这样魔教对抗的一个故事。而这个魔教的教主姓毛，所以呢他暗示着魔教就是毛泽东，所以呢这个志强呢是表示他意志坚强的要对抗魔教，所以他是一个反共漫画。好，他是替他自己的漫画做宣传哦，说好我要重新的诠释。再来呢，叶红甲他在这个1958年的时候就创作了这部非常红的诸葛四郎，后来很多次的被改编成这个台语电影，相信大家应该对他还有一些印象哦。他就是讲一个这个诸葛四郎跟他的伙伴甄平两个人为了皇帝效忠，然后去救公主啊，然后跟恶魔党对抗啊，抢宝剑啊等等的故事。好，他这个故事呢，后来就也有人访问他，就说，诶，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故事的中心概念啊。他就说，我这个故事是一个教忠教孝的故事。人家就问他说，那你这个故事怎么样教忠教孝？他说，你看我的这个主角叫做诸葛四郎，他姓诸葛，其实就取意于当时为了汉朝的正统天子，然后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后又智勇双全的诸葛亮。而这个四郎呢，是取自于当时非常孝顺的中国传统戏曲里的杨家将里的杨四郎。这时候他应该没有想到，杨四郎其实是一个这个娶了番邦公主，然后投降被敌，最后带着他的番邦公主老婆背叛他的这个杨门一家，然后去远方流浪的故事。还好当时警总没有读到这一段，不然可能他就很危险。好，他当时就说，你看这是杨四郎啊、哦、那时候可能秦总觉得对对对，杨家将是一个教忠教孝的戏曲，所以就相信他的故事齁、哦。所以诸葛四郎也变成是一个教忠教孝的故事齁、哦。然后呢，这个诸葛四郎在当时就成为196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一些儿童乃至于少年们一个共同的回忆。后来张艾嘉的童年这个歌曲里头也把它变成是一个背景故事齁、哦。好。那到了1962年的时候呢，传言有一天蒋介石他出巡的时候，走在街上，不是大家都要这个来去跟他仰慕他，然后夹道欢呼，就传言说他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家暗暗黑黑的小店，里面有一群儿童居然不理他，非常认真的在读书。他就想，哇，现在小朋友这么的认真，他就走过去，发现那原来是一个租书店，里面一群小朋友非常认真的在看漫画，所以他非常生气，他就回去说，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审查漫画。好，当然这是一个野史轶闻，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没有办法去考究，因为不会有公文里头写说因为蒋介石出巡没有人来欢迎他，所以他很生气。好，所以呢，就当时在1962年呢，就颁布了一个叫做编印连环漫画辅导办法。好，这个审查制翻行了之后呢，1963年最后一本漫画杂志就下台一鞠躬。从这个时候开始，漫画就不再是以连载的方式，而是以单行本的方式开始出版，而且主要流通的管道就是出租店了。好， 那1966年、1967年、1969年的这个漫画审查制，它的这个执行机构就从教育部，然后这个跑到国立编译馆。到了1969年之后呢，这个教育部就跟国立馆说，你要开始认真奋发的这个执行你的这个任务，不能够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以从1969年开始就非常严格的执行哦，所以这个整个台湾的漫画界就开始逐渐的这个萎缩，然后台湾创作的漫画，本土漫画就开始逐渐的面临一个，你创作可能根本没有办法通过，你没有办法通过审查，你就没有办法出版，于是你就没有钱。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例子哦。好，那当时整个戒严体制下，其实它对于出版跟言论的自由是有非常强大的控制，所以它一开始是对于报纸，对于广播，然后逐渐开始对于流行歌曲，然后最后它开始进入到对于漫画，它也开始这个积极的审查哦。那当时这个审查其实完全是靠审查者的自由心证，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说，诶，我这个，诶，为什么你要让我不过？好，而且当时如果你的漫画被人家认为你在意识形态上面是有不正确的话，你就立刻就要被 out。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博洋的大力水手事件哦。他在1967年的时候，博洋他就要翻译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普派漫画。好，他就是四格式的漫画，带状型的漫画。这个漫画呢，他翻译出来有一篇被认为说他是在讽刺蒋介石父子，所以他就被判下狱12年哦。就他因为翻译了一部漫画，他就被下狱关了12年。那这个漫画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漫画是呢，普派父子两个人漂流到了一个荒岛，然后呢，爸爸普派就说我是国王，然后他的儿子就说那我呢？好，普派就说那你就是皇太子。好，这下这个漫画就发展了一个隐忧，就是哈，你难道在讽刺蒋氏父子是父子交替的皇权吗？我们明明是民主政治啊，我们是这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一环，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集权统治呢？好，接下来他又翻译了一篇，第二篇他就说好，现在普派父子漂流到荒岛啦，然后呢这个普派就说那我们来选举吧，就我要来当总统，然后那个儿子就说那我要跟你竞选。哇，儿子竟然敢跟这个不在讲说蒋经国要跟蒋介石竞选吗？这还了得。然后呢普派就说那我们来竞选，发表竞选宣言吧。好，那他就说那我来先说，他就说全国军民同胞们，全国这个同胞们，你们大家都不准投票给这个小娃，就不准投票给我儿子，父子戏强了。好，可是呢，这个漫画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全国同胞们四个字上，因为从1949年之后，这个就是蒋介石政府来到台湾，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全国军民同胞们。比如说他在1950年的这个元旦，他发表了这个中华民国已经亡国的这个全国军民同胞书里面，他就是讲全国军民同胞们。所以这个全国同胞们一出来，金总就说好，你一定是在讽刺蒋介石，前面一篇已经让他很不满了，他还不知死活又翻了这一篇，于是他就被关到牢里去，代价就是这五个字，他关了12年。好，那当然你可以说他其实非常的有这个勇猛的精神哦。好，所以这是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对于文化管制是非常严厉的，你有没有这个就是你有没有触犯到当局的境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漫画审查制的条文哦，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他在1969年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更加严格的执行？因为他当时颁布了一个审查标准，这个审查标准就是给这些审查员看，因为审查员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审查，他就是我们来做一个16页的标准哦。然后这标准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他说这个你不可以违背善良风俗，你不可以描写犯罪，你不可以讲这个世界末日，然后你不能破坏人群的正常关系，你不能够虚构故事，不能发生的事情你不能讲。好，那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小叮当这个故事，基本上它是未来世界过来的人，这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个漫画的审查条例来说它是不合格的。所以当时有一个漫画家叫山巴，他就画了一个漫画是小狗会讲话，然后呢小狗会讲话就有审查员看了就说，你如果让小朋友看到这个漫画，小狗怎么会讲话？小朋友会变成神经病，所以这个漫画不能够看出。山妈就非常生气，他就说：凭什么美国来的鸭子跟老鼠都能讲话，我的狗就不能讲话？ 好，可是问题是美国人家有权利啊，你没有，所以三八这个漫画就没有办法刊登。好，那后来他就很生气，他就这个同样的例子发生过很多起哦。好，那些漫画家就很生气说，好，我们要来这个要来告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让我们出版。他就告到法院去，就法院就说呢，这个案子呢应该要驳回，你要如果要抗议，你要跟审查机关抗议，你不能来告法院，就是今天国立编译馆说你不可以，你这个是这个不能通过审查，你违背漫画审查制，那你就要去跟国立编译馆抗议啊，你怎么能来跟法院告呢？好，那国立编译馆就说，啊，我就已经说你不通过了，你来跟我讲什么？好，于是这些漫画家就开始逐渐的没有头路可以吃了，大家都非常的困苦。好，于是就逐渐的开始转行了。好，那当时我们看到漫画审查制，它其实费用非常的高哦，当时一本漫画的审查费用大概是140块钱。那大家现在想说140块钱好像很少，可是当时一个教授的薪水应该是1600块一个月，所以140块钱其实是很贵的。好，然后呢，出版你送你出版这个作者你送了审查，但是你不能够保证你一定会通过，因为出版这个审查漫画的国立编译馆他从来没有保证你送审交了钱你就会通过，而且我也没有保证说你今天送审我下个月就通过，没有这回事，我爱审多久就审多久。所以大概从1966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黄金时期的时候，它送审的这个册数有4000多本。到了1970年的时候只剩200多本。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的时候它又开始增加，可是这时候增加出来的就是日本翻译漫画，台湾创作漫画本身开始急速的下跌哦。那当然那时候就有一些漫画家他们漫画出版社的漫画家他们开始想要对抗这样的一个漫画审查制。那当时这个最大的一个漫画出版社文昌出版社，他就说，好，那我们不干了，你既然要我一定要送审，那我至少就不出了，我就闭门不营业，然后他就关门了。那当时他的总编辑蔡坤林是因为白色恐怖入狱的一个这个译文人士哦。那他当时他就在1966年的时候他就号召了一群跟他一样的政治犯，然后呢他们在这个1966年的时候就创刊了一本王子半月刊。这本王子半月刊跟早期的这个在1970年的时候1960年初期的时候关门的这个学友跟东方少年非常的类似，就是一样是以这个插画小说为主，而且它在编排上面也比较类似于日本的作品，然后它里面放的漫画也很多都是日本的翻译漫画。但是随着漫画审查制，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漫画王子半月刊它究竟怎么样来抵抗漫画审查制，因为当时漫画审查它必须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报纸都有刊登漫画，牛哥啊梁中明他们都有在报纸上刊登漫画，如果所有漫画都要审查，这些报纸要不要去审查？报纸如果要审查，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全部都不能够出版了。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一个设限，就是你如果漫画在 20% 以下你就不用送审。好，所以当时这个少年王子半月刊他就抓住了这一点，就是好，那我的漫画就只有刊登 19% 或 19.999%， 所以我没有超过 20% 我可以不要送审。可是当然后来他们逐年这个漫画这个比例也还是有逐渐的在下滑哦。好，然后呢这个漫画他们抵抗这个漫画审查制出了这个杂志之后就非常非常的走红哦。所以当时这个像是这个这个天龙啊等等的其他杂志也开始出版哦。我们先讲一下他当时的这个刊登的漫画。当时在王子半月刊刊登的漫画其实已经几乎都是日本漫画，没有看到有台湾作品哦。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它上面没有标出它的作者，但是这个雀斑姑娘其实是日本的这个千叶侧迷，这个就是画好小子的这个作者他画的，这个作者画的作品哦。那当时这个女孩子的这个造型非常非常的红，所以当时很多台湾漫画家在1960年代的时候也用千叶侧迷的这个造型去画了这个封面啊，然后封面可能跟内容完全的不合，这是当时1960年代台湾漫画的一个特色。好，那再来比如说像这个是他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封面上面他写说是新一这个写这个故事，然后呢游历珠画的，然后这个漫画事实上是商田次郎 画的这个超人力霸王七号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日本漫画，而且他从第二回开始他就没有写作者是谁了。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右边这张图的第一格，其实它有日式的和门和式拉门，这是在当时在1970年代中期之后的盗版翻译漫画里头比较少看见的，因为当时的这些盗版漫画都会把日文字用那个白色的涂掉，然后上面把它改成中文字，如果有和式拉门他就把和式拉门涂掉改成西洋的门，和服也会把它涂掉。那个龚先生有带那个漫画来给大家看哦，就是这个比如说像那个怪医秦博士，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怪医黑杰克的漫画，然后他在第一页以后他就有写说，除了我们知道这个怪医秦博士是中国人之外，其实一无所知，但其实这部作品是手冢治虫的作品，所以当时的怪医黑杰克其实是日本人，但他就可以把它翻成说其实他是中国人。好，然后他的名字也从杰克变成了这个秦博士。好，这是我们讲到说当时的日本翻译漫画在台湾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改变造型包装的方式出现哦，待会会提到这一部分。好，那在这个王子漫画出版然后开始受到台湾广大读者的欢迎之后呢，这个当时的一个漫画家钱梦龙哦，他就觉得哇太好了，原来我们还是有这个投入可以走的，所以他就仿效这个王子创立了一个天龙杂志。不过天龙杂志的第一本他的漫画页数超过 39%， 可是他没有送审。好，但是第二集之后他就开始只剩 20% 了，然后呢很多出版社就开始注意到说这是一个好事耶，于是就开始一时之间类似王子杂志这样子一个漫画不超过 20% 以插画小说为主的这种杂志就开始纷纷的出版。但是这些杂志大概到1970年就是只有三年的时间，有出版社的这些杂志就开始纷纷的兴起又纷纷的没落。好，那只有王子半月刊它是从半月刊然后变周刊然后又变月刊然后又变半月刊，然后一直到1983年左右就宣告阵亡了。那另外的一种对抗的方式就是像比如说叶红甲或是游龙辉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出版社，比如说像叶红甲他就带着他的一群弟子就组成了这个红甲出版社，然后他就想好嘛，我一本不过，我画十本，我画十本总有一本会过吧，如果我画十本不够我画二十本，所以他产生是我们大量绘图大量送审总有办法可以过。可是因为他大量绘图的方式就变成图画变得比较粗糙哦，所以他虽然有一些漫画仍然有通过这个审查，可是反而在当时很多漫画出版社改出版日本的翻译漫画的时候，它的这个竞争力就降低了，所以后来叶红甲也不得不这个收笔哦。所以大概到1988年这个漫画审查是废止之后，他的这个诸葛四郎才重新由联经出版社再出版，可是他在出版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受到当时的漫画读者的这个接受，大家都觉得既没有效果线然后又没有这个视觉效果，看起来非常的单调，非常的没有趣。好，这也是让叶红甲后来他晚年非常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哦。